不顾一切。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罕弟兄1963年9月1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不顾一切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9010E，历时2小时17分钟。那我们低头时，让我们仍然站立。主耶稣啊，我们只要相信，你告诉我们只要相信，那我们现在就相信。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所听见和看见的事使我们的信心被锚定了。现在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另外一次机会来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神啊，我祈求你今晚照着你的应许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我们很高兴有这份的荣幸，带着复活的主耶稣的福音再次回到这个帐幕。那我来晚了一点刚才遇到了一件来自密歇根州的特别紧急的事。那当时主就为我们行了一件奇妙的事，骄傲的真是知道万事，那就把它摆在那我们用不着告诉他知道的，骄傲他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人们开了一整天的车来到这儿，那所以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主。那不要忘了在录音吗？我看那不要忘记下周的聚会，星期三的晚上，下个星期天的早上，还有星期天晚上。那如果你就在这附近，那我知道他们会很高兴你们来这儿的。那当我上路去到别的地方时，请为我祷告，我希望很快能再回来。我要感谢你们大家的友善，那纪念你们为我所做的事儿。有位弟兄刚送给我一套的新衣服，那他是从南部乔治亚州的一个小教会来的，那些的人真是太好了。我要感谢那些从南部肯塔基州来的人，那上个星期我度假时与他们在一起，那感谢主在那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看见他的大能的手和他所行的事。那我们相信很快又会再见到你们，因为在去纽约参加聚会之前，我会先回到这里，那同维克里兄一起，那是在苏东教会，我相信是从11月12日开始，在这时间之前我们会经过这里几天。那接着我们会再回来跟杰克摩尔弟兄下去路易斯安那州的史利弗波特，那是在感恩节那一周，在史利弗波特那里。那我想我已经贴在后面的报告牌上了，都做了通知。那然后我们希望圣诞节后跟南方的一些朋友待在一起，那一月份我们会在凤凰城，然后等候海外的呼召，这样我们就能为海外的聚会做好准备。我们现在正在安排这些事儿。那上个月伯德斯弟兄回来联络我们，一准备好就开始进行环球的布道，那但我们必须等着条件成熟，那里的人数多得可怕，我们无法把他们安排在会堂里，接着把他们安置在外面的场地上。但是有时候人数猛增，数量多了难以置信，有时候多达50万人，单单一次聚会就有50万人。不是那几天参加聚会的人数加起来，而是一次聚会。那你知道传道人通常是计算六个星期内有多少人参加聚会，行？那我们计算的是那一天那一次有多少人，所以有时候没有位子给他们坐。那你知道不得不把他们安置在外面的场地上，那我们得选择那些不下雨，那不下倾盆大雨的季节，那些穷苦人坐在那里。我看见妇女坐在那里，头发往下垂着，都穿着很好的人，那一整天都坐在那雨中，就坐在那儿，天下着倾盆大雨，打雷闪电，刮着狂风，他们就那样前后互相靠着坐在那儿，等候你来为他们祷告，行？那你知道神尊重那样的信心，他尊重的，你必须做点什么事儿，让神来尊重你的。瞧，那些轻易就能得到一切的人，他们通常不会，他们没有为之付上什么努力。你瞧，你必须恩赐是白白的，那是真的，但你必须，那这就像这样。那你知道就像人们说的，如果你生来就是有钱人，那你们听过这个，那你不会珍惜的，但如果你必须为此而努力，你就会珍惜它的价值了。那你们在那里听磁带的人，那我愿意 啊，我想那今早这信息对我来说是我整个施工中的一个亮点。那今早将它是我整个施工中的一个亮点的信息，哪天我会告诉你们它是怎么来的。那我知道这一切月复一月的在做工，一直去到那一个信息中，往上升到那个地步，那是它封顶的时候。行，那这是一个，那我肯定啊，我希望你们明白了，那记号是指什么。行，那记号就是一个标志，表明血已经起作用了，神所要求所必须的代价，耶稣借着流出自己的血已经付清的那个代价，他那么做了。然后从他生命中出来了圣灵，那当血在你身上起作用时，圣灵就是那记号，说明你的代价付清，神已经接纳了你，那就是记号。那记住，那就是记号。那有许多人没有，那他们不知道那记号是什么，行，你必须那样传讲，好像谁都不知道他一样，像那样所有人就能明白了。就像传讲救恩，我们必须用这种的方式传讲救恩，好像是给每个人的，但我们知道并不是的。我们必须传讲神的医治是给每个人的，虽然我们知道他不是，行。耶稣来是要拯救那些创世以前就在这本救赎之书里的人，他来只是要拯救那些人，那他们是谁我不知道，行。但你没有人能有信心，除非你说他是给任何人的，那他是的。若不是神呼召他们，就没有人能来，那是真的。所以有很多人不会得救，那我们知道这点，他们在世界开始之前神就知道那个他们不会得救。有很多人不会得医治，像很多人不会得医治，他们就是无法抓到的，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很多人会这样，但我们传讲他是给每个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总是有每个人，有些人就是无法抓到那个信息。那关于这记号也是一样，这记号那一直下来我们都谈到了记号，但现在是彰显这记号的时候了。瞧，那有时候我们承认他，那路德拜承认他就是要接受道，那接受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为了公会说当你高兴到大喊大叫时那就是了，五旬节派说说方言你就得到了。我们发现这一切都是错的。请记号就是记号，它是你个人和基督在一起，请那是圣灵，是他的生命在你里面借着你表达他自己的生命，他是给富人穷人给任何愿意接受的人。那记住这记号是你，那你去铁路公司买票，那有一个价格，那费用，比如说乘这条巴士线或铁路，那要花五毛钱。那从这里到印第安纳州的查尔斯镇，那要花五毛钱。那好，公司给出凭据，那这样就行。那你要做的就是下去，那有人给你买票五毛钱，他们给你一个记号，那这记号给你权利坐那辆的火车，直到你到达目的地，不管那辆火车是去哪里，瞧着给你，那是一个记号。那在这一点上，血就是记号，你必须真的把它涂上，因为它里面全都是化学成分。那因为那是羊羔的血，那是一只的动物，也是羊羔的血，所以生命在血里，那离开了生命，所以血流出来了。瞧，生命出去了，但它不能回到信徒的身上，因为那是动物。他所表明的只是一个无愧的良心，说到将来要来的那一辈完美的祭物，不要使他成为完美的祭物，全地的审判官天上的神成了祭物，他是审判官陪审团也是律师，瞧着成了祭物，然后他的生命流出来，那就是神。这句话从那里出来说，现在我要赐他们永生。那在希腊文中，我知道我正在对几个学者说话，那我看见了两三个，那这个词儿在希腊文是佐伊 ZOE， 在希腊文中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我要赐他 ZOE， 也就是我自己的生命，基督和神原为一，所以在基督里的生命 就是圣灵，不是第三位，而是以圣灵样式出现的同一位，降在你身上，成为你生命和你的票已经付清的一个记号。你已经被接纳了，在那个记号来到之前，你是不允许上路的，是不允许你上这条巴士线的，那你不允许进去，除非你能够出示这个记号。那那个记号就是你的车票，那这表明血已经流了，可在你身上起作用了，代价已经为你付了，你可以有那记号了，血可以在你身上起作用了，你被接纳了，明白了吗？哦哦，那就是没有特定的凭据。瞧，你说伯纳弟兄，那我感到他在你们的头脑里边。瞧，哦，你说我为什么会知道呢？瞧，你从前是什么，你现在是什么，你就是这样知道的。瞧，在这个记号涂上之前你是什么，在这涂上之后你又是什么，之前你的愿望是什么，之后你的愿望又是什么，这样你就知道这记号有没有涂上，而其他这些事儿会自动的跟着去的，晓得吗？他不是，那好像你谈论这一点，说方言是凭据，那我要买一双鞋，鞋舌并不是鞋子，它只是随着鞋子而来，瞧，它只是随着鞋子而来的。瞧，那记号也是一样，记号是基督，但说方言赶鬼做那些事儿讲道，不管是什么，它是记号在那里的凭据，是真的，但它并不是记号。瞧，它是记号的一种恩赐。那如果我告诉你，那你说伯纳弟兄我要你，那我就给你一个礼物。瞧，那不是我，那是我的礼物。说方言是圣灵的一个恩赐，不是圣灵，而是圣灵的一个恩赐。魔鬼可以模仿那些的事儿，但是他不可能成为圣灵，看到吗？他可以模仿这些恩赐，但他不可能成为圣灵。圣灵是那记号，表明血已经涂上了。从这本救赎之书以来，圣灵总是跟着血而来，明白吗？那是圣灵来的目的。每个时代他都是随着血而来，每个时代他都随着血而来，他必须要看到血被涂上。那没有我们，他们就不得以完全。现在完全的圣灵来造访教会，是神显在肉身中，就像他在所罗马焚烧之前所做的，那是一个预表。然后他就向亚伯拉罕显现，历经各个时代，在各个教会时代中他还没有做的事，如今他正在做的。要回到这道中，因为这些信息必须跟全部的道相符合。在末世七印被揭开，捡起了其中所遗漏的每个零散的东西，使整个成为心腹的一个伟大身体。那些活在以前的人还没有完全，只等这个教会末世的一群心腹完全了，带他们进来，然后大家一起被提上去。瞧，记号，耶稣基督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应该敬畏他。我们再谦卑也不够，即使脱掉鞋子或屈膝跪下也无济于事，这些不能满足，不能使我们知足，只有一个，就是结出圣灵果子的生命才行。那什么是圣灵的果子？行，仁爱、喜乐、和平。那记得今早讲的吗？做预备，差遣使者带着信息而来。主差遣使者带来信息之后，接下去的做的事是的，差遣火柱作为印证。那再接着这之后就是安慰，那就是安慰。瞧，那你知道这是对的，你平安了，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从神得了平安。那今晚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我想他们要守圣餐。那你们没有洗礼，没有洗礼的侍奉吗？只有守圣餐，守圣餐。那我们希望你们留下来守圣餐，那35或40分钟内我们打算就结束，那准备守圣餐。那明天是劳动节的期间，所以你们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那我说那是我们所盼望的，你瞧，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要确保能做好这件事。那今早我告诉你们，也没有同你们在一起，那我想今早还有另一个两三个小时的信息。那我才开始我本想今晚继续讲完那个，那真是太棒了。 那我不知道人们是不是明白了，那希望他们各处的人都明白了。那我希望这方面录了一些的好磁带，那这样就能传出去让人知道。那我相信在我所传讲的所有信息中，这篇绝对是神所命定的。那当然这不包括固定分派的，比如说像七印等等，那这些是神直接所说的话。那我指的是就传讲一篇信息来说，那就是这篇，那这是一篇必须随着七印而来的信息。那注意七印之后来的是什么？那民众的联合，联合的迹象，末世的红灯在闪烁，那女人变得更漂亮的迹象，那还有男人们所做的事，而且所有这些圣灵带领的迹象。那然后到了这个在七印以后给所有的信息封顶的信息，他要给这件事封上顶，就是这个记号，表明我们没事了。行，要审查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在信息里。现在那愿主祝福你们。那在我们翻开圣经之前，为别人祷告之前，那今早我们要问一下，上个星期天有多少人接受祷告得了医治，那这个星期已经得医治了，那几乎每个人都举起了手。那是在上个星期天晚上的聚会上，那这是一件事你明白，那是一件事，那我自己记起了这件事。那刚才有人告诉我，那有个小男孩从芝加哥下来，那一位小女士那个夫人是谁贝肯鲍太太，那她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姐妹，她带了某人来，那一个孩子呢，据我所知是一个小男孩或什么的，连医生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那的肺很糟糕或什么的，那他们无法送他去上学或什么，那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他们说，那信息讲完后，圣灵对那个小男孩说话，叫出他，说出他的情况等等，那宣告他得了医治。那这个礼拜那他母亲或父母或什么人把他带回医生那里，那医生说他有了一对新的肺。瞧，一对新的肺。那据我所知的，父母或什么人打来长途电话或别的方式，那让会众知道这事儿。行，那神造物主能够造出一对肺来，那我实在相信我们正在接近一件有史以来临到地上的最大能的事儿。行，但现在那人们只能知道我们是，那这事是如此的卑微。行，看人称为大能的，神却称为可憎的，但人称为愚拙的，神却称为大能的。行，现在注意这点，这事会如此的卑微，也是你永远你会错过的。如果你那里没有记号来查验，那你明白？行，谁会想到当一位先知从旷野出来，那大山踊跃如公羊，那树叶也会拍掌，这是以赛亚在1200或720年前说的。那他满脸胡须裹着一块羊皮，甚至没有讲台可以讲道，从所有的教会被赶出去，站在约旦河边喊着说要悔改，叫那些人是一群的毒蛇。但那正是神所说的，他来到时大山踊跃如公羊，谦卑人看见的就欢喜。他们怎么能明白那位伟大的弥赛亚？那从创世纪这本书的起头就预言到了，那他将要来是一位救主，所有的献祭，所有的先知，一切都指向他。那当他来的时候却被人当成是私生的，是从一个还没有跟他母亲结婚的父亲生的。那他们是这么认为的，这女子在他们结婚之前被发现怀了孩子，那他是这样来到的，那生在一个小的瞧，那圣经说是一个马房，但在那个时候马房是指一个洞穴，那坐在墙后面的。那有一次我在亚利桑那打猎，见了过这样的地方，那有个马房就在悬崖底下的石头后面，那耶稣就是在这种的地方出生的，在悬崖的这种小马房里，那在一个堆着干草和稻草的马槽里，那瞧是一个牛棚，里边养着家畜的。那他被养大成为木匠的帮手，那怎么可能是大能的耶和华呢？但他是，瞧的是， 他是个非常奇特的人，但是哦，当他只是一个男孩时，他就是既这么稀奇，因为小灯的道，为什么？他就是道，瞧，他就是道，他从未写过一本书，他从未写过，从未写过一个字儿。那我猜想，他唯一写过的字儿是写在沙子里，那他又擦掉了。那当时有个妇人行淫时被抓了，他从未写过一个字儿，为什么？他就是道，行，他就是道，他不需要写，他的生命活了出来，他就是道。那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行，我若不完全按照道所说我要做的去行，那么我就不是道。那如果那这就是他所指的，他是道。所以现在要为即将来到的医治聚会，那和圣餐预备好自己。我们很高兴你们同我们一起留下来。那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不行，我们很快就会散会。那不要忘了，那请为我祷告，那也为我妻子祷告。那她是世上最甜美的女人，那也为我孩子祷告。那现在我要为主耶稣认领他们每一个。那百家正处在那种小雷吉塔的年龄，你知道，那只是一个小丫头，那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那她正处在那种的年龄，但是她是个很甜美的女孩。那我为此感谢主，她不抽烟不喝酒不乱跑，没有这些，但她正处在那个年龄，她什么都不在乎，她不想去教会，那如果去了就坐在后面嚼口香糖，然后起来走出去，像我想看见她被圣灵充满，我要看见约瑟，那我要这孩子。我相信有一天我不能再走上讲台时，我要拿起这本用破了的旧圣经交在了手里，说约瑟，持守的儿子。然后我就准备继续往上攀登了，我要听风吹到什么地方，抬头看，挥挥手就起飞了。让我们祷告，父神呢，我们整个生命都包裹在那里面，因为那是你，你就是我们的生命。现在主要这里有些人甚至握住了我所讲的这个记号，他们就拥有那个记号，然而他们生病了。今晚我要讲一些的东西，给他们勇气，鼓励他们拿起神所赐的权利，他们有权利打败那个魔鬼，魔鬼已经被打败了，他只会吓唬他们。我认领他们，父啊，现在帮助我传讲这道。主要我已经在这里写了这些的笔记和一些的经文，愿你借着我说话，主要祈求你帮助我进入这道中，为神的荣耀赐给他们信心。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快点啊，请你们翻到圣经耶利米书29章。那如果你们想读，那如果不想读呢，可以记下来耶利米书29章。那我们要从耶利米书十节啊，29章十节来读起。那我们还要读路加福音，那从16章啊14节读起。那你们按你们翻的时候，我想把我的主题来告诉你们。那今晚我的主题是不顾一切，不顾一切。那你们知道什么是不顾一切吗？那现在我们要从耶利米书29章第十节来读起。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就多甘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要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 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回到五旬节，那我自己把这点放进去，圣经没有这么说，那这是我有意要对教会说的事。路加福音16章从15节啊，是16节，对不起。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人人努力要进去，不是轻而易举的走进去，而是要努力的进去。行，那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他应许那几个七年之后，他必回来，将百姓从被分散到的全地带回到他们所离开的耶路撒冷，他就照着那样的方式做了，没错。那现在我们要谈一下不顾一切，那通常啊需要有紧急的情况才会使我们不顾一切。行，那这么做实在是太糟糕了，但是人的心思太懒散了，需要来一个紧急的事件，那某件事发生了，那他们要去处理，那就使他们不顾一切了。那说真的，那你在这么做不顾一切时，就把你真正的本质显露了出来。当你不顾一切的时候，就显出了你是由什么构成的。通常他会把你里面的所有的好东西都给拽出来。在临死之际，那我听过而人在知道自己快死了，他们一生所保守的秘密，那他们会不顾一切，那竭力的要承认出来，行，竭力的说，拿这个去，纠正的去，求你了，快去做吧，瞧，不顾一切，他们本该事先就那么做的，行，而不要等到情况紧急才做。你愿意为我做某某事吗？紧急情况会导致你不顾一切，而我们本该在不紧急的时候就做的。那今晚我们注意到，我们要拿逾越节来做象征。逾越节发生在紧急情况下，也是不顾一切的时刻。那你们注意到，在出埃及记12章，那我相信是出埃及记12章11节，那说你们吃这逾越节要脚上穿鞋，腰间束带，要手中拿杖，瞧，你是在不顾一切之中吃的。他们已经看见了神大能的手，看见了神所行的一切奇事，然后他们就来到这记号的迹象之下。当他们处在这记号的迹象下，他们不顾一切的领了圣餐，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时候神就要行审判了。那是一个令人震动的时刻，那是每个人都要省察自己的时刻，因为先知的话没有一次落空过，都被证明是真实的。不管他说什么，必定完全照着他所说的那样发生，火柱仍然在那里。那后来先知宣告，那只有当神看见门上有记号时，他才会越过去，那就是不顾一切。我能想象到孩子们，那当他们看见那些又大又黑的翅膀从天降下，好像烟雾笼罩着城市，挨家挨户都传来尖叫声，孩子们可能会走到爸爸那里说，爸爸，你肯定我们都在记号下了吗？那爸爸可能走到门边，看着门框和门没拴，儿子，这是符合神的话的，记住，我是你的长子，爸爸，你肯定吗？我肯定，那是照先知告诉我们的话，他拥有主的道。他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各家取只羊羔，我已经把你们这些孩子都带进来，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头生的，外面每家死的都是长子，但有血在那里， 那是主所说的。所以安息吧儿子，安然的休息吧，因为神应许过了。行，那爸爸为什么你穿上鞋子呢？为什么你手中拿杖呢？为什么你一手拿饼一手拿羊肉呢？为什么是那些苦菜等的东西呢？为什么你要吃这个？为什么脸上出汗呢？儿子，死亡就要临到了。瞧，那是不顾一切的时刻。那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那这个时代，那我们或者这么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应该是教会完全的不顾一切。我相信，因为今早的信息是来自神，不是来自我。我相信的应该是整个会众都不顾一切了。我们已经玩得够久了，我们已经去教会够久了，我们必须要做点事了。我们可以看见其他大神迹奇事发生在别人身上，那又如何？那我们自己呢？这应该把我们逼到一种不顾一切的状态，使我们在神面前立定心智。主再来的迹象应该带动整个会众，因为我们从这道中读到了他，圣灵告诉了我们到某个地方去，某某事将要发生。他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事，但他必发生。我们去了那里，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报纸刊登了，杂志刊登了，刊登了他的照片。那回到这里来，看到那些隐藏在圣经里的伟大奥秘，给我们打开了一个以前从未知道过的崭新领域，完美的跟主耶稣的再来融合在一起。然后在信息的末尾，看到圣灵的伟大行动，看到主在会众面前降临是可见的，甚至拍下了他的照片，看见他的运行，显明了那不是一个人，不只是一个传道人，不是某个会众，而是圣灵在显明他化身在耶稣基督身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现在的化身在基督心腹这身体里。这应该是我们不顾一切的。那些人看见了神的手，吃圣餐的那个晚上，他们不顾一切的守圣餐，因为他们知道某件事必定要发生了。我们也知道某件事必定要发生了。那记住，主的再来将是突然的，也会秘密的离去，他要来接走心腹，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想想如果有人，那突然间我们家里的成员走了，那你被落下了，这应该使我们不顾一切，靠着神的恩典叫我们不被落下。如果有什么事儿，我们不要撇下我。说几天前我在听那梅尔约翰逊唱那首的歌，当泪水在流淌请纪念我，亲爱的，当朋友都不在请纪念我，当我越过这条约旦河，当你点名的时候请纪念我，我要我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当点名的时候我要来纪念我。这是我不顾一切，也就是像保罗所说的，恐怕我传的福音自己反成了偷渡者，自己反被弃绝了，这可能会发生的。所以那是我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不顾一切，想到了传了这些年的福音之后，那我可能会走到一个地步，以致我辜负了主，下一步要怎么走呢？接下去我该做什么？那是我陷入了一个紧张的地步，我能做什么呢？他说一会儿上到山巅，一会儿下入低谷，这很难。因为当我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叫我能为基督赢得一些人。然而那个记号总在我面前，行，我看到一些事出现，但我不能告诉人。你看到不同的事，但你不许说。他们所求的那些意象，有时候如果你告诉他们，他们会很难过的，所以你知道不能告诉他们。然后你深深的陷入意象中，甚至每件事都成了意象，这把你陷入到了一个紧张的地步。那你看了之后，现在我是在意象中吗？就像坐在这里，这是意象吗？我到底站在哪里？瞧，那就把你弄的工作过度了，你自己负担过重了。 你知道人们一些你不希望知道的事儿，渴慕这些事儿，想知道这些事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事工的代价是什么，你不晓得随之而来的是什么。那这就是我陷入到一种不顾一切的地步。我说主神啊，我知道我必须得要交账。有一次杰克摩尔对我说，在审判的日子我可不要像你一样去交账。他说神把这些人放在你手里，你要为他们每个人交账的，你要为你的事工做出交代的。那大概是15年前，那或许18年前，那从那时期，我一直都不顾一切的，我要做什么呢？主啊，让我只说你所说的，让我告诉他们真理的东西，不然就什么也不说。那使我不顾一切了。后来看见这些迹象出现，看见圣灵把我们带到那里，带出这些的印来，向他要展开他们，带出各个教会时代的展开他们，然后一个巨大的火柱降在那里启示着自己，接着又临到下一件事，讲到了七印启示出来，甚至登在报纸和杂志上，然后进来带着神的天使，七位使者带着七个信息，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证实了。就在那段时间，那他上来了，带来那些印，那些迹象，以及幕后闪烁的红灯，将他带给人们，告诉他们那是什么，以及这一切的事儿。主在那里做工，显明了自己就在场。接着就像今早讲的，上来在个人身上要求有那记号，这样你们就是我的人，是我所亲爱的人，包括这些人和那些听磁带的人等等。这样你就看到不顾一切把我放到了什么里面去，不顾一切。主再来的迹象应该是基督的每个肢体，现在就不顾一切，它关乎到我们的灵魂和后世的福禄。瞧，我们若赚得全世界会成就什么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你做工是为了什么？你吃是为了什么？你努力是为了什么？为了活着。你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了死。你若不能死就不能活，这是真的。我们看过这么多医治的奇事，应该使我们不顾一切的。如果那个小男孩，那我现在正在看的是贝肯鲍太的吗？那这位是贝肯鲍太的吗？是你带着男孩到这里来的吗？还是别的人？那瞧，坐在这里这夫人就是我在讲的那个人，我刚好看过去就看到了的。那如果神能为那个小男孩行那件事，这应当使你不顾一切了。那一个从夏尔巴尼来的人，他今晚可能也在这里。那他是我的弟兄罗伯逊的一个朋友，曾带一个小男孩来到这里。那我想的妻子曾得过癌症被医好了，那这小男孩得哮喘太严重了，那情况很糟糕。那这小家伙喉咙里几乎都是癌症。那后来他带小男孩上来，那是我看见他在后面举手，在那后面。那今早接受了祷告，那你瞧，不顾一切。当妻子得癌症快要死了，他知道神能医治他。如果神能医治他妻子，神也能医治他孩子，这就使得进入不顾一切的状态中。瞧，你必须来，当你不顾一切时，神就会垂听的。但如果你太懒散了，不在乎的做不做，那么就不一样了。你说你要做，但需要不顾一切去做。那我相信我们之所以没有不顾一切，是因为缺乏爱，神的爱。我认为神的爱会带出不顾一切的。如果神在你里面，记号在你里面，你看到现在的时局，人们那样陷在罪里，这就会使你不顾一切的。那我相信会的。那这道清楚的说过了，如果你想记下来，是在加拉太书5:6，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瞧，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你能有信心的唯一方式是先有爱。因为归根结底，信心是爱的鼓励。那鼓励，那这的确是信心的本质，是对爱的鼓励。那如果没有爱，你就不可能有信心。瞧，如果你不爱妻子，怎么可能对他有信心呢？那种爱是非得有的。那对神的爱加倍的爱又怎么样呢？你若不爱神，怎么可能成就呢？如果你说你爱妻子，却从来不告诉他这点，从来不坐下来，不对他表达爱， 不亲吻他，拥抱他，不跟他讲的是这个地区的最好的厨师和你所知道的一切事，不跟他讲他有多么的漂亮，你多么的，如果你不这么做，他就永远不知道。就是这样，如果你真爱他，就会表达出来的。我们爱神也是这样，当我们爱他就告诉他这一点，我们坐下来崇拜他，敬拜他，瞧，爱驱使我们那么做。那要是需要为你妻子做点什么事，那会怎么样的？瞧，他会使你不顾一切的去做的。要是有人说你妻子得了癌症，那会怎么样的？要是有人说你妻子得了肺结核就要死了，那会怎么样的？那么你什么都会去做的，瞧，着使你不顾一切。同样的，能拥有信心之前，我们必须有爱，而信心，当我们有真实的爱，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会把我们的信心推到神的前线上，对神和他的道以及他的子民拥有真实的神爱，会把信心推到那里，爱就会持守住信心，他就会来吧，我们走，信心就出去了，因为那是爱所做的。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那如果对他所说的话没有信心，你就不可能遵守他的道。所以你看，他若爱神就会遵守神的道。如果神说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他就信，爱是他相信，因为爱掌管一切。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瞧，我若有信心移山，却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爱掌管一切，因为神就是爱，是一位爱的神。那亲爱的先生，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知道神会满足一个不顾一切的婚，这是真的。那我们都知道这点，但通常需要某件事才能把我们推到那种绝望的境地，我们才会不顾一切。需要什么东西那么做？那在雅各书5章15节，我们看到圣经说是大有功效的，即不顾一切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个义人，一个好人，在去到那种的阵痛中，灵魂的阵痛，那或者说剧痛，那哪都行。我想剧痛是个更好的词，阵痛或剧痛，那你想叫哪都行。那当一个魂在阵痛中，他不顾一切时，那这人若能显出记号，那他迫切有功效的祈祷就能做成一些事。瞧，那注意圣经在雅各书16节5章16节这里也这么说，他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纠正，做好准备，彼此认罪，没有过失，那请别人为你祷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就是这样。那带着爱，有爱，我就能坦然无惧，就可以向你认错，你可以向我认错。我是如此爱你们，说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我祷告，用大有功效的祈祷持守的，直到蒙了应允。那就是不顾一切，是我们应该一直拥有的。现在若主愿意，让我们再花大约15分钟来看看圣经的一些例子，看是怎么发生的。雅各，那他是一个男人，那起先他是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男孩子，那他自己头脑在想，那他知道长子名分对他意味着一切，那他不在乎要怎么得到的，只要得到就行。那得到以后，他以为那一切都没事了，因为他有了长子的名分，他以为事情解决了。他走向了哥哥，那他哥哥饲养牲畜打鹿，他刚从田间回来饿了，那哥哥需要吃一大碗有野豌豆等等掺在一起的豆汤。那这对一个走了一整天肚子很饿的来说，可能是非常诱惑人的。那他哥哥说，我快昏倒了，给我来一些汤。那他说，那你得向我起誓，那是我得了长子名分。行，他不在乎是怎么做的，只要得到就行。他以为得到了长子名分事情就解决了，五旬节拍，这正是你失败的地方。 你以为因这里是从圣灵生的，你以为是从神的灵生的，有了长子的名分事情就解决了，但那只是开始。那你们记得在你们要听的这篇信息里，我说到一个孩子在生到的家庭后要如何成为一个儿子，他有权利拥有长子的名分，但他要经受考验，接受做孩子的训练，以后如果他被证明不是一个顺从父亲旨意的孩子，那么他一定那瞧他得不到不是继承人，那虽然是儿子却什么也不继承不了，如果对父亲的事不关心，他什么也继承不了。那所以当圣灵降在五旬节派的人身上，那他们开始恢复那些在教会里的各种恩赐等等，他们以为因着他们是从圣灵生的，事情就解决了。但你看，一个儿子还必须被设立，当这儿子被证明是个真正的儿子后，他被带到一个公开的场所，然后被设立换了袍子，那在那里被设立，那么儿子就被设立了，他就继承了父亲的一切产业。在变相山上，神对他儿子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朵云遮盖他，那他就变了形象，衣裳明亮如日头。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摩西和律法已经失败了，那这个是他，你们要听他，他被设立了。行，那雅各以为因着他有了长子的名分，那一切就都成了。五旬节派的人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便开始组织一体论、三体论、那三位一体论等各样的组织，彼此争吵诋毁，这证明记号还没有显出来。恶毒、嫉妒、纷争，行，但他只能到这地步。那你看雅各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有一天晚上他惧怕会丧命，绝望抓住了他。那当时他这么想，在那条河的彼岸，我哥哥那正等着要杀我，那他瞧，他得到长子名分正是要导致他死亡的东西。有时你所接受的这个圣灵，你从圣灵重生了，如果你不留意，这同样的东西会在末了定你的罪。没错，拯救挪亚的同一个洪水也定了世人的罪。你所称为狂热的这种东西，可能会在你生命的终点定你的罪。那雅各他知道他的生命快要到头了，有一个使者来告诉他，他哥哥知道他正在路上，已经带着400名武装的人正迎着他而来，惧怕抓住了他，他就打发人带着牛群、牲畜和羊当作供物，要和以扫讲和。那接着他又另打发一群人带着满满的东西去，又打发另一群人带着满满的东西去，想先迎接以扫，要平息他的愤怒。那之后他就想，那可能阻止不了的，因为他可能比我更富，他不需要这些。那接着他叫来妻子们和小孩子，打发他们过去，让以扫看见那些小孩子和他的妻子们，他肯定不会杀害了自己的那些的侄儿和侄女。但他还是不行，神知道如何得到一个人。雅各过了小溪，他在那里跪了下来。那你知道在这之前他一直都有点像个小恶棍，那请原谅我这种表达，那有点像个小的，那他曾是雅各，那雅各的意思是欺骗者，那就是他的本性。但有什么事必须发生在他身上，当时的处在绝望中，死亡就摆在他的面前。今晚坐在这里的男女们，死亡可能就摆在你们的面前，你能得到所求之事的唯一方法就是不顾一切的上来，我今晚必须要得到，我要么现在得到，要么就完了，明天太迟了，我必须现在就得到。当你祈求圣灵的旗帜记号时，不要说啊，好吧，现在我要上去试试，主啊，我有点累了，哦，求神怜悯，待在你的位子上吧。那不要试，都不要试了，你上来如果说我要经过祷告队列把油倒在我头上，我要看看那对我有没有益处，你最好还是待在你的位置上吧。等你到达那个地步，等到整个教会到达生死攸关的地步，即你要么现在得到，要么灭亡，那时神就必出现， 这需要不顾一切才能使神出现。雅各前所未有的大声哭喊，他不顾一切的呼求，直到他抓住了神。当他抓住了，他不是只摔了15分钟的跤，他整夜的摔跤，要在婚礼持守住神。他仍然知道自己没有得到祝福，他有能力坚持住，直到祝福临到。他不顾一切的摔跤，直到祝福临到。后来他看见在神出场之前，他陷入绝望中，我不容你去。当他开始感到祝福降在身上时，那这时候许多人就会说，如果贵神我现在得到了，瞧你就是在这儿被欺骗了。是的，有人说我真是感觉太好了，把那里去，我下去了祷告，哦，颤抖路又过我全身，我那可能是神，我看见一个大光在我面前，那也可能还是神，但那不是我正在谈论的。圣经在希伯来说六章说，雨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人，是同样的雨。那你拿麦子和杂草来，把它们种在地里，雨其实是为麦子而下的，但雨也落在杂草上，就像落在麦子上一样。这雨，那杂草像麦子一样对雨感到高兴，那是同样的雨。这圣灵可以落在不信的人身上，能使他的举止完全跟信徒所做的一样，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才是我正在讲的，这才是记号。大卫啊，不，雅各他不顾一切的说，我知道我摸到了你，你就跟我在这里，但我不容你去。有人看见了很好，现在有了一个小的感觉，站起来跳上跳下在走道上跑，说我得到我得到我得到。哦，不，嗯，不，雅各留在那里，直到某件事发生了，使得他走路不一样了，使得成了不一样的人。因为他留下来，直到那件事发生了，他有能力，圣经说的坚持住，直到他得了胜。一个人怎么能够胜过神呢？但你能够做到，你能够做到，一个人可以胜过神。那一次有个叫西西家的人，先知告诉他，主如此说，你要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他不顾一切的哭泣，主啊，求你纪念我，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情事，我需要再多15年。神告诉他某件事要发生，说他要死了，他不顾一切就改变了神的计划，不顾一切，他不顾一切的痛苦。雅各留在那儿，直到祝福临到，将他的名字从欺骗者改为与神同在的王子，甚至那国家也要用他的名字起名。这位先生，那什么，其结果是因为他对这事儿不顾一切。第二天遇见以扫时，他不需要任何的卫兵，他直接走出去迎接他。行，为什么？他已经不顾一切了，以致他得到了保障。你也要不顾一切，直到你得到了保障。如果没有，甚至不要来接受祷告，甚至也不要上了祭坛来等候，直到他对你来说是处在生死之间，然后事情就会发生了，肯定会的，要不顾一切。有一次路德站在拿阿米旁边，他不顾一切了，他是要回到他的人民那里，回到他所爱的一切，所拜的一切，他的神和他的人民那里呢，还是要坚定的来跟着拿阿米。他应该怎么做呢？他不顾一切了，他喊着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在哪儿死，我也在那儿死，你葬在哪儿，我也葬在那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就是了，不顾一切，神祝福了他，赐给他一个儿子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从耶西出来的耶稣， 因为路德他不顾一切，就像妓女小拉和，他不顾一切，他知道死亡就摆在他面前，他要受审判了，但他不顾一切的说，我要把你们探子藏起来，我什么都会做，只要你们向你们的神起誓，让我的家存留。这就是他说，只要你拿这个记号就被存留。当为以撒找一个心腹的责任落在以利一切身上时，他就不顾一切了。大马色人以利一切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深得亚伯拉罕的喜爱，为亚伯拉罕所信任，就出去为了儿子以撒找一个心腹，一个好品行的心腹，借着那个将带来基督。那以利一切是个属灵的人，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好品行的女子才能成为那人的妻子，他要怎么挑选呢？那他到了城里，在那不顾一切的时刻，他祷告说，主神呢，这就是关键，当你不顾一切就去祷告，主神呢，让第一个上来给骆驼饮水又给我水喝的女子成为了心腹。在不顾一切的时刻他祷告了，利百加这美貌的女子过来给骆驼饮水，然后他说，那不要让我在路上单眼，他不得不走到一个时候要做出决定，是不是去，他是心腹的预表，他愿意去嫁给一个甚至从未见过的男人吗？那这可是一件大事，他甚至从未见过这个男人，只是从他仆人那里听说了，这就是心腹的预表，你们从未见过基督，但从那仆人那里你们听说了他是什么，你们便卖一切离开自己的家，赔上别的一切，只为去找到基督。那注意，那是心腹的预表做出决定离开了宗派的家，行，他去了。约拿在暴风雨的时候被抛到船外，在船底大鱼的腹里，所有生还的希望都没有了，但他脑中忽然想起所罗门献殿时所说的话，说出啊，这百姓无论在哪里遭遇患难，他们若转向这殿祷告，求你垂听。可以想象他在大鱼腹里边转过身来，设法找个地方跪下，他浑身都是大鱼吃下的东西，在那里他不顾一切的祷告，在那种绝望的在大鱼腹里，他只能吸几口的氧气，他吸着那几口氧气，也许他不知道自己处在哪个方向，但他说，主啊，我相信我正仰望你的圣殿，他就靠着那几口气，在那种情况下他不顾一切的祷告，以前从没有做过这种事，但他不顾一切了，他祷告，神就让他活了三日三夜，把他放在那地方讲出他的信息，不顾一切。哈拿，圣经的一个不生育的妇人，他想要一个儿子，他为得到儿子而进食，他进食祷告，甚至殿里的祭司都以为他醉了，他是如此的不顾一切。其他妇女是在看别的妇女戴什么样的软帽，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另一个妇女是在看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那谈论在农场上发生的事，但哈拿没有，他穿过整个人群直接走到祭坛，他一直在进食，想要除掉他的羞耻，今天是何等的不同，我生孩子几乎成了羞耻，过去那个时候没有孩子是个羞耻，所以他跪下来，他从未留意殿的尊贵，当尊贵的祭司走出来，他从未注意他，他极度的悲伤，泪水从他脸颊上流下来，他不顾一切的哭求，哦，主神的赐给我一个儿子，赐给我一个儿子。那诸位，他不自私，神垂听了他，应允了他的祷告，赐给了他一个儿子后，他又将儿子还给了神，神回答了他的祷告后，因为他甘心情愿没有自私，神就赐给他一个先知，哦，那是额外的祝福，哦，神有何等丰盛的祝福，他赐下这些额外的东西，不单是个儿子还是个先知，以色列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公开的异象了， Summer 是很多很多年来的第一个先知，因为一位母亲因没有孩子而不顾一切，当时呢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也许六七十岁了，但他不顾一切的祷告，他一定要有这个孩子。怎么回事？毫无疑问，神对他说话了。直到神对你说话，你才会不顾一切。吼吼教会，起来摇摇自己，掐一下你的良心，在这个时刻醒来吧。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否则就灭亡。有什么事儿正从主那里来，我知道他是主如此说，有什么事儿正来了，我们必须不顾一切。他处在生死之间，他越过我们，我们就看不见他了，因为他不自私，就赐给他一个先知。书念妇人有个小男孩，是先知对他说出主的道而有的，虽然他老了，他丈夫也老了，他们没有孩子，但他善待这位先知，他知道他是个神人，他看出他是个可敬的真实的人。先知进了他家，他的丈夫不在家等等，他是个圣洁的人，他们能看出他是个可敬的人。夫人观看他行神迹奇事，听过他讲述所发生的事，他是个可敬的圣洁的人。夫人对着丈夫说，我看出这个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的人是个圣洁的人。这个家庭主妇他知道他是个圣洁的人，就在外面给他盖了一座小房子，那免得他会坎坷，那他可以路过，如果他想要的话等等。那夫人在那里铺了一张小床，放了一壶水等等，让他可以洗一洗，那有东西喝。夫人可能还派一个侍女或什么人，那管家拿一些食物给他吃，那白天就过去来探望他等等。那所以伊丽莎看见了对他所做的这些的善事，经上接着说，你们坐在我的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所以他看见这妇人尊重这位先知就是尊重神，因为他看见神在先知里，所以他做这事不求什么，他心里什么也不求，他做事只因为他爱神，他做这事并不是为了求福，他只是那么做了。那伊丽莎说，去问问他，我要为他向王求什么呢？我是王的密友或者是元帅呢，我跟他很熟，那我可以帮他一个忙或做一件事，那我想给他一些的东西，那因为他如此的厚待我，那他给我吃的，让我有床睡，他对我们很好，那现在我能做什么呢？夫人说，不，我在本乡安居无事，我们都很富足，我们有生计，那这就够了，我们什么也不需要。那齐哈西对他说，但这夫人没有孩子。那还没等齐哈西看见这个，毫无疑问先知就看见了一个异象，因为他说主如此说，就告诉他在适当的时候或合适的时间，一年以后他必抱一个儿子。他儿子出生了，那他当他大约12岁时，那对老夫妇肯定非常爱这个小儿子，他们的独生子。有一天孩子和他爸爸出去割麦子，那应该是接近中午了，那我猜想他中暑了，那边他开始喊叫我的头，那他病了越来越厉害，他爸爸不得不带他离开田间。那这是个如此紧急的事件，他就打发仆人送他回去，那母亲将他抱在腿上，那一直到晌午他就死了。对，他这独生子是主借着先知的祷告和应许以及主如此说赐给他的。他知道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行不通，神怎么样赐给他那个儿子，让他的爱能临到那个孩子。然而他从未求过儿子，他太老了不可能生孩子，必定是神的手做成了这事，是一个人那先知说的。这孩子他的独生子却在这个情况下死了，所以他对仆人说，给我备好骡子，你骑上不要停下来，若有什么人要你停下来，你一句话也不要说，直接赶往加密山，在山上某处的山洞里停住骡子，那里有一位至高神的仆人，是他告诉我主如此说的，我叫我这孩子，我想知道为什么神这么做。就说快快往前赶，不用检查骡子，他用尽一切气力，他能跑多快就让他跑，一直跑直到你到达那儿，不顾一切。先知伊丽莎站起来看到了，就说那个书念的妇人来了，他出了什么问题，神向我隐藏这事，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说去迎接的，那我们快点，有什么问题了。先知不顾一切了， 富人也不顾一切了，将他们碰在了一起。一个想知道主的道是什么，另一个却不知道主的道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想知道，另一个却不知道。富人想要知道的，先知却不知道的。他说，神向我隐藏这事，我不知道他到这里谁要告诉他什么。那时他就快到那里了，他便举起手来，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那这个妇人不顾一切，快要到几点了，他说都平安。哈利路亚，荣耀，都平安。他的绝望结束了，因为他找到了主的仆人。如果他不在那里，他仍然会不顾一切，但他看见先知在那里，他说都平安。伊丽莎心想，这现在是怎么回事？夫人跑上前匍匐在他脚前，那看起来有点不寻常，所以基哈西就要扶着起来。先知说，由着吧，不要那么做。伊丽莎对夫人说，不要那么做，由着吧，有什么问题了？神向我隐藏这事。然后妇人就向他直说，孩子死了。那先知不知道我做什么，他说，基哈西，拿我走路用的这根杖去。那他知道不管他摸过什么都是受祝福的，因为那不是他，乃是神在他里面。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是先知，所以他拿起这根杖说，基哈西，你拿这根杖去放在孩子身上，人若对你说话，你要不顾一切，不要向任何人问安，那不要，只要一直走，不要跟任何人讲话，把杖放在孩子身上。但对这妇人，那样做并没有止住他的绝望，并没有满足他来的目的。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离开你，直到你去服侍这孩子。那伊丽莎便不顾一切了，他和这妇人就上路了。他们到了那里，那院子里的所有人都在尖叫呼喊。妇人做了他所能做到的最恰当的事，他抱着孩子将他放在伊丽莎躺过的床上，那样做跟他的杖一样。孩子没有醒过来，所以这东西不起作用。他想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先知走进来，现在他要不顾一切了，那他要干什么呢？我们的圣经里发现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不顾一切了。主，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在这里，你曾告诉我要对那妇人那么说，主此说，我就完全照这话告诉了他，因为你告诉了我。现在他遭遇苦难，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死去的孩子躺在那里，主啊，我能做什么呢？好，我因为圣灵说，神若在你里面，那你就伏在孩子身上。既然你知道，他停下来跑过去，把手按在孩子的手上，鼻子对鼻子，嘴对嘴，当他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绝望过去了，孩子活过来了。因为不顾一切就驱使妇人到先知那里，不顾一切就驱使先知到孩子那里，他们两人不顾一切就使得神出场了。因着神的爱和对他百姓的爱，就把神的爱带下来，把信心放在前线，事就成了，这件事就结束了。阿们，就是那样，是不顾一切成就了这事，肯定是的。他不想要离开，瞎子巴利买想到耶稣要从他那里经过，就坐在城门口。那他是瞎眼的，乞讨施舍。既然你知道，听见一阵喧闹声，耶稣正从那里经过。他说，是谁经过？有人把他推开，他说，帮帮忙，请问是谁经过了？其中一个人也许是个好心的女门徒，带着他说，先生，你不知道谁要从这里经过吗？他说，不知道，我听见那么一些人说，这上面的整块墓地都是死人，那如果你叫死人复活，就去叫他们复活吧。那是个亵渎者和什么什么。不，你曾听过那个加利利的先知吗？那个叫拿撒勒人耶稣的年轻先知？他说，没有。只要你知道，在我们这些书卷里，圣经说大卫的子孙将要兴起来坐在他的位上，那就是他，就是他吗？就是他吗？他正在经过，不顾一切驱使的叫喊，哦，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慈爱救主，听我恳求，莫将我拒绝，岂有别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哦，耶稣啊，一些人说闭嘴， 你太吵了，但他不顾一切的。如果耶稣过去了，他可能永远不会再有别的机会了，我们也可能再也没有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晚了。不顾一切在大声的喊叫，哦，耶稣啊，不管谁叫的助声的，照样越发大声的喊叫。但众人叫他闭嘴，他喊得更大声了，他不顾一切了，没有人阻止他。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们。他不顾一切的喊叫，神的儿子肩负世人的罪孽，那时正走向耶路撒冷，要为世人献作祭物。他停下了脚步，那人不顾一切绝望的喊声让神的儿子停住了。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那就够了。不顾一切，但你不顾一切要得到某样东西，即使最微弱的触摸，信心也会抓住他，叫他没有说，嘿，等一等等一等，在那里等一等，让我看看现在我能不能看见。那这么多年我从未看见我的手，让我看我能不能看见，我还是没看不见的。等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那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这就是他想要的。不顾一切在呼唤一个对象，这对象不管他多么的微弱，他也得到，当时就信了，因为不顾一切在推动他，信心就抓住了。瞧，在那里爱与信心调和，给他成了，不顾一切成就了这事。瞎子巴利买很快抓住了那异象。一天晚上，彼得在海上，他心里焦急，陷入了绝望中，开始喊起来，说不对劲了，我看见有鬼怪向我走过来了，小船快要沉下去了。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他从船上下去开始走，当他开始走便害怕了，就开始下沉，绝望了。虽然他因着要听从神的命令而犯了一个错误，我希望教会明白这点，这人正在做神告诉他要做的事儿。那今晚你们基督徒们，你们正在尽职，竭力要跟随圣灵的带领，但癌症抓住了你，或者死亡抓住了你，癌症、肺结核，不管是什么，你正在尽职，拥有彼得所拥有的同样权利。主啊，救我，不然我就灭亡了。他在绝望中大喊，一只手就伸过来拉住了他。你也有同样的事儿，在那大声的喊，主啊，救我。他听见我绝望喊声，替我离开水面，变得安全。行，当你大声的呼喊的时候，就会那样。或许这个妇人，那这位母亲，不管对他的小儿子、孙子或侄儿是什么，不管他是什么，他在绝望中大声的呼喊，神就听见了。然后我们发现，在他下沉时，神垂听了他，他在禁止中开始下沉了，他失败了。不管你是否失败，跟这点都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失败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失败的。但有一个手臂强壮的人现在正站着，他的伸手抓住我们，把我们提到水面上。如果你犯错了，某个女人犯错了，某个男人犯错了，某个男孩女孩犯错了，不要沉下去，要不顾一切的大声喊，主啊，救我，不然我就要灭亡了。对，他要不顾一切，神必垂听你。他总是垂听一个不顾一切的人，那正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自己处在了世上最激烈的战场，克西马利园，他不顾一切的大喊，他是要背负世人的罪孽，还是要继续与他所爱的门徒留在地上做他想要做的事呢？但注意看他的谦卑，他降卑自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你要照你的意思。他向着道，天上神应许的道谦卑自己。注意，他稍往前走，如果他稍往前走，我们岂不更该稍稍的往前走吗？瞧，注意，圣经在路加福音这里说，他恳切祷告。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必须恳切祷告，我们又该多么恳切的祷告啊！ 如果基督天上的神成了肉身，必须恳切祷告，那么我们这些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岂不更该恳切的祷告吗？如果这决定是神的儿子不顾一切，那么临到你和我的又会怎么样？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的呼喊。在这末世，神已经借着他的大神迹和能力如此的向我们彰显着自己，这应该使我们不顾一切的，没错，他医治我们拯救我们的旨意应该使我们大家不顾一切的靠近那块医治的磐石，没错。行，那如果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创立红十字会的已故的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曾孙女，那你们在书上看到过他的照片，体重大约才30磅，癌症把他给吞噬光了，在英国伦敦，他把他从非洲带到英国伦敦，陷入了绝望中。那博斯沃斯弟兄回信告诉他说我们去不了非洲，他就回信叫护士带一起说我不能挪动，我动不了了，显示的照片上你们看到了照片，我们必须得在照片上蒙一小块的东西，那他身上只围着一些的小布条，那些照片若放在书里有人可能会批评说那他的身子太暴露了，所以我们就把一小块的东西围在他的身上，那他的臀部周围只用一小块的布或者毛巾盖着，但上身什么也没有，那他们认为该把一小张的纸盖在那里，那重新给这照片拍照，那免得那些心里没有正确立场的人七想八想，让他们无法批评我把那张照片登在报纸上。那时那医生说他不能动了，他知道我要访问英国，那就让他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到飞机上把他带到英国伦敦，那在我去白金汉宫之前派人到飞机外面等，那让我去为他祷告，那他病得太重了甚至都不能对我说话了，他必须得抬起他的手把他放在我的手上。那你们知道伦敦是怎么样的，你们去当兵的到过那儿，那天总是雾蒙蒙的，我跪在窗子旁边，他的眼泪流了下来，那我不知道他还怎么能够有足够的水分让眼泪流出来，那他只剩骨头了，皮包骨头，那他臀部这里的大腿直径没超过，那在我看来只有不到2英寸或3英寸左右，他的血管都萎缩了，他怎么活下来我都不知道。那你们见过他后来的照片，我跪在床边，那他不顾一切了，不管我能不能来他们都要带他来，我跪在那儿，因着那个可怜垂死生命的信心，我的心在里面流血，我全心的投入祷告。当我开始祷告，一只小鸽子飞到窗子上走上走下咕咕地叫着，我以为是一只宠物，我刚到英国那只有一小时左右，刚从机场去到那儿，那我以为是只宠物，那当我站起来说阿们时这鸽子就飞走了，我就问弟兄们有听到那只鸽子在叫吗，那他们正在谈论的，那我说你们看到吗那只鸽子什么意思，那这话就出来了，主如此说你必活着不会死，直到今天他还活着，为什么？不顾一切，不顾一切驱使着妇人选择了一个立场，是生还是死，不顾一切安排了这事，使得到那里的同时我也到了，还有一个从神来的记号，是拆来一只鸽子赐下，主此说不顾一切。亚利桑那凤凰城的海利沃尔德罗普，那我第一次在那聚会时他来到了人行道上，那实行医生和他丈夫带他来的，患心脏病，他选择他的立场尽力要到聚会中来，但他病得太重了再也都不能呼吸了，血通过心脏流回来，癌症已经吞噬到他的心脏了，那是心脏癌，那是在大约18-19年前，可能是20年前了，那时候大概是1947年，那他对着丈夫还有实习医生说，即使我死在这队列里要把我抬上去，不顾一切，他不省人事了，我不认为他死了，他声称的死了，那他可能是死了，那他可能会听到这磁带， 那将来我他生生的死了，那我不知道，他们告诉我队列里有个死去的妇人过来了，当时妇人过来是已经没气儿了，那当时他们带他上到那里，主的道下来了，我去按手在他身上，他便站起来走回了家。那保守一点说，这事儿大约发生在18年前，他还是一样的健康精神饱满，但我去了图森时他会在那里见我，不顾一切，即使我死在路上也要把我带到那儿去，神医治了别人也不医治我，他愿意让我们的心今天被爱所充满，迫切不顾一切，再过一会儿可能就太迟了。约瑟雅鲁有个小女儿快死了，她是个边界信徒，她相信耶稣，但她不敢承认，因为人们会把她赶出会堂的。但有一天早上医生来了说，现在你女儿快死了，绝望临到了，以她的职位若是被人发现她跟拿撒勒人耶稣在一块，她可担当不起，因为她会失去祭司的职位的。但我告诉你，当紧急事件到来时，他就不顾一切了。我能看见他在找他的传道服和小帽子，匆忙的穿上了，穿过人群挤过去。有个女儿刚刚在那里摸了耶稣的衣裳等等，大家都在喊叫。他走进去说，夫子，我的小女儿就快死了。夫子，我的小女儿就快死了。你只要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病活了。有时候不顾一切会使你说一些的话，使你做一些事儿，也使你付出行动的。因他的不顾一切，他的女儿得救了。让我们也像那个患血漏的小妇人一样不顾一切。圣经说他在医生手下花尽了所有的钱财，他们仍然帮不了他。他进入了更年期，开始出血，有血漏，血止不住，他们可能卖掉了农场骡子马，不管是什么，却一点也帮不了他。祭司告诉他再也不要像那样到处去了。但一天早上他往下看，他住在河岸上，他的农场就在那上面，他看见那里有一大帮人聚集在一个人周围，他们说那是谁，说那是拿撒勒人耶稣，不顾一切临到了他。他说我没什么用处了，但我只要能摸着他的衣裳穗子，我就必痊愈。他从每个批评者和其他人身边穿过去，然后那当他走到那个点摸了他的衣裳，他不顾一切了。他摸了以后，耶稣转过身说，谁摸了我？他们都否认，但他周围观看，他拥有神的一个伟大的恩赐，他就是神。他找到了这个小妇人，并告诉他他的血漏已经止住了，不顾一切驱使他那么做。也是这不顾一切驱使了南方的女王，他听见神的恩赐借着所罗门而运行，不顾一切驱使他去那么做。不顾一切，那是人像你我一样，他们跟你我没有什么两样，都有五个感官，他们吃喝的像我们一样，生活死去，他们都是人。这驱使他如此不顾一切，以致带上了他王国的一部分。这驱使他到了一个地步，以致他不考虑沙漠里有以实玛利人会打劫的。90天骑在骆驼背上穿过了撒哈拉沙漠，他不顾一切无论如何都要去。但他到达那儿，他想知道的事情所罗门没有一样不告诉他的。不顾一切，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他要起了定制世代的罪，因为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不顾一切，结束前我想说出这个。不久前在墨西哥，我看见一件不顾一切的事。我走到大庆机场的台上，那天早上人们从9点就一直在那儿，直到将近那天晚上的10点。前一天晚上有个老瞎子双目失明大约30年了，恢复了视力，那天的走遍全城做见证。那一堆的旧衣服，那可能堆了30-40码高，那有那么高，是一些的破围巾，那里可能有4-5万人，旧帽子和破围巾，那他们属于谁我猜想他们当中要好好的辨认一下才知道。那天正下着倾盆大雨，他们从墙上用一根绳子把我坠下来，我就上了台上。传道人的证人正坐在这儿，那他们带来他的，那他跟他女儿从密西根州下来，几分钟前刚到。那谈到了阿曼特弟兄，那我们这里人还记得他。那今晚他在荣耀的大街上了。 阿门的弟兄到了那儿脱下外套站在雨中，把外套给杰克摩尔弟兄穿上。那因为杰克冷得发抖，那南方人在墨西哥的冷雨中会冻僵的，那他就站在那里。那我儿子彼得保罗来到我跟前说，爸爸你得做件事儿。那边有个墨西哥的小妇人抱着一个尽早死去的婴儿，那所有的引座员都没法把他挡在队列外。如果按手在那瞎子身上使他看见，那么按手在这女人死去的婴儿身上也会使他活过来。这女人是个天主教徒，那那些人他们挡不住他。奈斯佩诺舍的弟兄他们已经告诉了他，那我们再也没到摇卡了，你得再等一个晚上。他说我孩子死了，他今早已经死了，我必须进了祷告队列里。那他来了，不管有没有祷告卡，他们让大约300名引座员陪在那里。他从他们脚下钻过去，从他们后背爬过去，带着那个死婴孩摔倒在他们中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两样。他拼命要到达那里，他不顾一切。神已经对他的心说话，神能给人视力，也能给人生命。哦，他不顾一切了，有东西在他里边燃烧。哦，生病的人呢，只要你让这东西在你心里燃烧几分钟，看看会发生什么。那种不顾一切，那天晚上能医治那个小男孩的神，也能医治那位得癌症的女士，医治这个男人。行了这事儿，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小姐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可辩驳的证据，叫死人复活，医治病人，行其他的事儿。如果他是能行那事的神，他既是昨日的神，也是今日的神。要不顾一切，那么事情就会成就。在那种不顾一切中，他不断往前冲。我的杰克摩尔弟兄说，我说他不认得我，那他从未见过，他不知道是谁在台上。那那个女天主教徒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他怎么知道那是谁呢？我说你下去吧，为那个婴儿祷告，那这个呢他就满足了，就会走了。他说他不会去。那下面是此起彼伏的叫喊声，他跳起来，大家都在喊叫，他踩着他们肩膀上跑，摔倒在他们中间。他靠近了几步，然后他们用力把他推回去。他抱着那个婴儿钻到他们的腿中间，搅扰了引座员和所有的人。这没有什么两样，他要上去那里，他必须到达那儿，不管是什么都没有什么两样，他要到达那里。那是传道人，那这岂不是一个像书念夫人那样的故事吗？只是呢，不是在3500年前，而是在大约3、4年前。行，今晚也可以是同样的事。那同样的不顾一切出现时，就会把上面的爱和信心投射在前线上，去认领你所要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你可以得到它，绝对没错。那我转过身，那我传道人、传教士都在场。我转过身，我为了夫人感到难过，但我还没有不顾一切。瞧，我转过身，我心想，那瞧，杰克弟兄会为他祷告，事情就解决了。那我转过身，那我说，就是我所说的那信心。我向外望去，出现了一个异象，我看见一个小婴孩坐在那儿，一个没有牙齿、黑脸的墨西哥小婴孩，他坐在那里，正对着我笑。我说，等一等，等一等，这女儿的不顾一切，是圣灵改变了我的观点，改变了我的心，给我看到了他的婴儿就坐在那儿，这使得圣灵回来了。我说等一等，等一等，把婴孩带过来。他就过来，带着一条湿漉漉的蓝白小毯子，那个小身体大约这么长。他手里拿着一个十字架，受难像和念珠，扑倒在地，不停地说万福玛利亚。我对他说把他放起来，不需要那些。他走进我站的地方，开始喊神父，那意思是父。那我说不要那样说，不要那样说，你信吗？他用西班牙语，那问他说他相信吗？是的，他相信。那他问他，他怎么信呢？他说如果神能给那个老人视力，他也能给我的婴孩生命。阿们，不顾一切驱使他走到这里。我这边什么都没做，只是看见了异象。我说主耶稣，我看见一个小婴孩的异象，可能就是这个婴孩。大约在那个时候，他开始踢脚板，哇哇哇！我说，跟着女儿到了医生那里去，从医生那里拿一份婴儿死亡的书面声明。医生写的声明，今早九点在我的诊所里，那个婴儿的呼吸和心跳停止，死于双侧肺炎。哦，据我所知，这孩子今晚还活在墨西哥。为什么？为什么？不顾一切，落在了一个做母亲的心里，就为了孩子呼求，因为他看见神所做的，医好一个瞎眼的人，也知道神病人叫死去的婴孩复活。不顾一切，你们若专心寻求我，我就应允你们。天国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天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你不只是袖手旁观说主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领，把我推进去，你要努力挤进去，在生与死之间，你要不顾一切。跟需要有时间再讲一个故事。现在我想起一个女的，一个走错路的女孩，那她怎么翻开新的一页等等。后来我说姐妹，她站起来说我相信我没事了。我说不，待在那儿。后来接着你知道，她又开始祷告了一会儿，立刻的声音越来越大，过了一会儿她就不顾一切了，走神啊，救我，去求护戒协会治不好她，没有什么能治好她。他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看着我，泪水从脸颊流下来。他说有件事发生了。哦，是的，是的，先生，有件事发生了。他不顾一切了，让我们对这点也不顾一切。他处在生死之间，如果你做不到不顾一切，就不要经过这里。如果你能不顾一切就上来看一看，你一到这里就会得到他。让我们祷告。不顾一切的等候神的国，特别降在你身上。我们的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主啊，请怜悯我们，在我们里面启动那个不顾一切。哦，主神的，请怜悯我们，我祈求你。愿人们今晚带着不顾一切的心来寻求你。主啊，我们知道你在这儿，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愿这些有了记号的人，愿他们已经出死入生，愿他们已经从属世的旧生命转变成新生命。他们有血已经起作用了，血已经涂上了，神给他们一个记号做标志。那些生病的人，愿他们手里带着那个记号，说我是神所购买的产业，我在基督里，在他里面没有疾病，我在基督里，在他里面没有罪，我在基督里，在他里面没有不信。我拒绝魔鬼所告诉我的一切，我带着我的记号，使我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得了医治。现在我握着这记号，神认的我是被主耶稣的血所买出来的，我手里握着的受死的记号，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我是他的，他是我的。我带着坚定的信心前行，从今晚起我相信神，但我到达那里我必得医治，要求得到满足。因为从他口里说出来的最后一些话是，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不顾一切临到。我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能，我心，我也愿意，我能，我心，我也愿意，我能，我心，我也愿意，耶稣现在医治我，我能，我心，我也愿意，我能，我心，我也愿意，只要想我心坚定，我能，我心，我也愿意，耶稣现在医治我，你们信吗？我心坚定，我心坚定，靠着神的恩典，我心坚定，我永不停止，直到某件事临到我，我要上去那里，让人按手在我身上，那神从未让我们失望。我相信最大医生现今可敬，我相信写下这道的神，我相信献上这祭物的神，我相信今晚洗净我们罪孽的神的记号，这记号他自己的生命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信吗？我信靠他，我相信他必做这事，你们呢？那我一开始讲那个就看见异象显现了，阿们。是主的极大的异象，想到了伟大的事，阿们。 如果开始讲那个呢，我们整夜就得待在这儿了。相信这事吗？你信吗？阿们，我全心的相信。坐在那边胖胖的就旁边的可爱的女士，她对我是陌生的，她从乔治亚来的，正患着妇科病。只要她相信神能使她痊愈，神就会行这事儿。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但她的问题就是这个。那么可爱的妇人，我不知道她以前听过信息没有。我在这里传讲时，我看见了她。你只要相信，看看她是不是对的。阿们。你只要相信，没错。坐在这后面背部有毛病的女士，她很痛苦，她的名字是维斯登太太。你若能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了。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她很痛苦，正坐在那儿，她穿着一件黄裙子，对不对？好的，我们彼此是陌生的吗？确实。好的，好的，先生，你可以回家去得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阿们。另一个妇人刚刚抓住了这眼的背部有病，坐在这边，她背部有病，他有个儿子，他的头有毛病，没错 ，Park 太太是他的名字。女儿的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必医好你们两个人。阿们，我们彼此是陌生的，绝对没错。阿们，全心的相信。有个老人坐在后面，是从密歇根州来的，他的耳朵有问题，哦，他以为是声音属灵的问题，对不对？你相信？你不知道那是不是神，或者是什么在对你说话？你耳朵能听见声音了？我对你完全是陌生人，如果没错，请举手。就是这事儿。就再也不会骄傲你了，耶稣基督医好你了。你们信吗？这巨大的医生，我可以跟你说话，但是挪威，那你懂得挪威语。好的，姐妹，如果你懂得说挪威语，就告诉他回家去，并相信，告诉他头上的病必离开他。那你知道我不认识的，他是从挪威这里来接受带到的，回去吧，你是个健康的人了。哦，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什么？他是那火柱，圣灵，是耶稣基督活着的记号。很久以前人们看见了行那些事儿，他看出他们的心思，因为他是道，这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阿们。我看见水在闪烁，这个年轻人过来，他听说了，在那里读了一本用挪威语写的书，他开始明白了，有人对他说话，他有些问题，但他若能全心相信主耶稣，就必使他痊愈。他从很远过来，在那里是个穷孩子，努力要挤进来，等一会儿我们要按手在他身上，你相信吗？阿们。太奇妙了。哦，巨大医生现今可敬。那那位安格伦姐妹在哪里？那还有另一位弹琴的姐妹呢，如果你愿意，那请你赶快上来，那跟我们弹一首歌。那巨大医生现今可敬，蛮有同情的耶稣。请那些在这条过道上要接受祷告的人从这条过道上下来，那一次就一条过道。那那位弟兄，如果你愿意，那就那么做。那凯普斯弟兄或领唱的弟兄在哪儿？那个弟兄或凯普斯弟兄怎么样？那或者哪个人上到这里那唱？那如果你愿意为我们领唱这首歌，那弟兄是那个弟兄在哪里？好的，先生，哦，很好，好的，大家都祷告，记住，不顾一切，你看到不顾一切必行的事了吗？不顾一切会驱使你漂洋过海，不顾一切会驱使你从另一个州来，不顾一切会驱使你从各地来。某个宝贵的老父亲和他女儿不顾一切的想要进来，想尽办法要进来，无论如何也要坐下来。几分钟前圣灵把这事儿赐给了这个聚会，就在我进来这里之前。哦，致每个天地颂扬，耶稣可爱的耶稣，直到一生献尽可敬，满有同情的耶稣。主耶稣，我应允你仆人在这里的祷告，主啊，我祈求你。来听主耶稣，只加应天使在唱，只尊名人间无双，哦，只每刻 天地颂扬。现在让那些不顾一切的人真正知道你必得医治。想一想，据我所知，上个星期天晚上来的人，这个星期都100%的得痊愈了。漫游空气，你注意，他来了，瞧，他已经医治了你，他带来了他的道，他证实了这道，显明了他的同在。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做这些事，你们知道这点，这是弥赛亚的迹象。你们知道我不是弥赛亚，算的是他。那他在这里向你们证明了一切，那这应当使你们都不顾一切的，这应当给这地方充电，那触摸一直就像一根火柴点着了一桶的火药，肯定的，这应当引爆信心、爱和不顾一切，驱使那些人进入神的国，并全心的相信。你们每个人现在相信吗？好的，那 Billy， 那您要去呢？Tony， 那朝我这边看一会儿，我很久没有看见你了，但你生病了，你这害着什么病？好像是痢疾，没错，他不要止住了，离开你了。当他开始经过那里时，我看见的东西随给他，现在没有一件事能向神隐藏。我猜想我没有看见托尼弟兄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但我看见他得了那种病，他以前的确得了，但现在没有了。让我们低着头，没有一只眼睛睁着，也没有一只的眼睛在看，让我们大家都祷告。那彼得保罗或那位弟兄，那哪一个当时间一到就叫下一排，那现在大家都祷告。我们现在要尽力，那在中间过道上的，你被叫到时就走到你们的左边，在左边过道上的，那被叫到时你们走到左边去，那那位弟兄会叫你们。那现在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哪位弟兄那想要站在这里，那当这些人经过时跟我一同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任何传道人弟兄，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欢迎你上来，那跟我站在一起，这不是一件分开的事，你们跟我一样有权利为病人祷告。那我知道圣灵在这里，谁若不相信他们就有问题了。好的，那现在让我们全心的相信神必应允我们所求的这些事。现在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大家都为别人祷告。圣经是怎么说的？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你们见到队列中的人，当这些手一碰到你们，你们就快乐地离开这里，赞美神，你们得了一治。好的，那现在大家都祷告。那卡普斯弟兄来领唱。主耶稣，现在请帮助我们，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圣灵触摸每个人，愿他们都得医治，因为我们听从你的命令，按手在病人身上，你说病人就必好了，奉我们相信的，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的，大家都祷告。那现在我们要开始祷告。那第一个是坐在轮椅上生病的小男孩，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这孩子身上，他必得痊愈。伯拉罕弟兄离开麦克风，在下面的18分钟里为人们祷告。那这一段有10分钟，后来磁带换了一遍，说的话不能全都听清楚。伯拉罕弟兄继续最后8分钟的祷告队列，从磁带换遍的地方开始，说的话不能全都听清楚。
是每一个天地颂扬耶稣，可爱的耶稣。
你们有多少人相信神已经，你们肯定心里有一个盖了印的确据，神已经应允你的要求，因为你已经顺从他的道，成了，结束了，成了，全心相信他，这是一件完成的工作。那这个星期要留意，当你再回来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我想下次等我回来时，若主愿意，我将叫出祷告队列，从其中一个房间排过去，那我将带他们到那个小房间里。那我相信现在这个正在展开。 那这时候我想大卫城的地步就是一次带一个人进来，那单个的跟他们打交道，那直到查出来找到问题，然后再继续那样做，那那时候我要一直跟他们待在一起。请祝福你们大家，我们很高兴你们在这里。那你们都现在你们坚持不懈吗？你们不顾一切吗？你们对医治曾经不顾一切，现在他都在爱、信心和信任中结束了。今晚神被做的应许要做的事，神会做。从那些小孩子中，今晚这里有两三个孩子坐在轮椅上，那我们要为他们相信，谢了先生，他们也必得医治，他们必会好的，你不信吗？阿们，他们必会好的，事必成就，神如此说了，我们要不顾一切，现在就相信，他就必成就。那在我们的聚会中，那事情一个接着一个，现在我们要解散会众，那那些必须走的人那就可以离开。那就我能看到的，现在大约是10点差8分，那如果你们要走，我们很高兴你们在这里，那请你们再回来，那跟我们在一起，那剩下的跟我们站着的坐下之后，那那些要走的人呢，请尽量小声的走，然后我们接下去马上要守圣餐，那如果可以欢迎你们留下来，那如果不行，愿神祝福你们，请为我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那记住，要一直将那记号涂上，要不顾一切的努力进神的国。阿们。那现在如果可以，那我们要唱我们的散会歌，时常携带耶稣圣名。那我们起立，时常携带圣名，你们有着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你，无论何处携带的尊贵名和甘甜，你指望你天之乐，尊贵名和甘甜，你所望你天所乐。那让彼此握手，说出祝福你，我的天路客弟兄姐妹，深深的、真诚的、敬畏的基督徒朋友，在交通的时候彼此握手，弟兄姐妹，神祝福你们大家，太奇妙了。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百姓会再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神伟大的记号，圣灵，这是何等甜美的交通，愿他丰富的与你们同住，直到我们再相会。神的恩典与你们同行，在你们面前扫灭死亡之路，使你们的道路畅通，你们便能看见耶稣一直在你们面前，叫你们不致动摇。 天父，我们把这场聚会，今早的聚会，那些聚会以及所成就的事都交托给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和赞美你拯救人医治人，赐给我们这拯救我们的伟大恩典，我们都仰望他，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你。现在求你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求你在圣餐中与我们相会。主啊，愿你在那些开车回家之间的车轮上带领他们度过这些无忧无虑的假日，没有伤害和危险临到他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的，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再唱一遍。时常携带耶稣圣，奉耶稣的名，你们现在解散了。当作盾牌的诱惑，每当试探扰你心，那时你怎么做？呼吸着名在心间，尊贵名，尊贵名，甘甜和甘甜，做王与天作乐，尊贵名和甘甜。你所望你天色的旅途完毕，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欣然俯伏，尊敬他万王之王，尊贵名和甘甜，得作王与天作乐，尊贵名和甘甜，得作王与天作乐。
那在你们坐下之前，那就是会众安静下来，要守圣餐。如果没弄错，这是不是布莱尔弟兄？是我不久前在阿肯色州遇见的传道人。那我刚在想是他，但不能肯定。那你今早上来这里奉献孩子，一个小孩子。我刚在想，不久前我不是在阿肯色州的温泉城遇见过你们？那是的，某件事要发生，圣灵又把它说出来了，对不对？好的。那现在我刚好回想起来，心想就是那位弟兄，我很高兴你在这里，布莱尔弟兄。那如果他愿意，我再请布莱尔弟兄现在来为我们祷告，那是我们洁净领受即将举行的圣餐，那好吗？布莱尔弟兄，以下是布莱尔弟兄祷告。是的，是的，主啊，求你应允，主啊，是的，主啊，是的，主啊，是的，主啊，是的。是的，主啊，阿们。那现在你们大家可以坐下。那现在啊，用风琴弹，姐妹，那我们总是弹友谊雪泉雪流盈满，那你可以开始弹或别的什么歌。好的，那读一下，那让我们安静一会儿，把那弟兄跟某人讲话。是的，姐妹，好的，姐妹，那你这里看一下，等到你找到了，那没事，那不管哪一首就是那首。好的，姐妹，好的。那现在那位弟兄要读守圣餐的程序，然后我们上来的时候，那帮忙的人会去掉每个位子，那如果这里有陌生人，那一个过道一个过道的递过去，一排一排的领圣餐。那愿你们现在默想，记住以色列人曾不顾一切的在吃着圣餐，在40年的旅途中，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这也是神的医治。我祝福你，那位弟兄，那位弟兄念《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2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愿主祝福所读的神的道。那我拿出笑柄揉碎掰开，它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借着这裂开的幔子，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我们的天父，这饼预备好了，代表那个破裂被撕开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领受时，愿得好像我们真的这么做了，愿我们的罪过被赦免，得以进入至圣所，在未来的生活和地上生活的一切年日中活在你的面前，在永恒中永远与你同在。父，我求你应允，因这个特定的旨意，求你祝福这饼，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圣经说他拿起饼来掰开，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当我们祷告时，愿主赐祝福在这杯上。主耶稣，这里我拿起像血一般的酒，从葡萄榨出的汁，父，它代表那洗净我们的宝血从那里出来的记号。父，我为它和这个象征而感谢你。你说吃喝这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为这应许而感谢你。父，我们祈求你洗净我们大家的心，使我们配得，是因着信心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不配的，但我们的信心不会落空，因为我们完全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父，求你应允，求你因这个特定的旨意将这酒分别为圣。今晚无论谁喝这酒吃这饼，愿他有力量去走摆在他前头的路程。此外求你应允，愿他们健康强壮，被你的灵充满，直到耶稣再来，阿们。以下两节只在文字当中有，但磁带当中没有。我相信圣餐是教会敬拜侍奉中最庄严、最神圣和最甘甜的。有两件事，那有三件事留给我们做，那些是命令和律例。太多的人想要说，要是我们能拿到一根原本的钉子，拿到一块布就好了，但有三件事留给了我们，主的晚餐、洗礼和洗脚，是留给教会的三个命令。今晚这机会对我来说似乎非常特别，我站在这里观看着，通常我会不停地祷告，但今晚我注意了不同的事儿，看到了他们来这里的一些家庭。从我还是年轻传道人的时候，曾站在这里的墓穴地板上，那他们有一些是新人，但我看见弟兄带着可爱的妻子和家人上来，看到他们彼此恩待对方，那种神圣感，他们怎样照看自己的孩子，看到可爱的女士伸出手来，我在想那只小手洗过擦过婴孩眼睛流出的泪水。然后我看到这些家庭上来，他们生病孩子发烧时，我到过他们的家，主耶稣使他们的孩子痊愈了。当他们有家庭问题时，我去看他们，主帮助他们把事情平息了，看到他们又高兴起来。我就想当我们去赴那个婚宴时又会是怎么样的。我何等的感谢主，让我成为你们的朋友，帮助你们，那是我在这儿的目的。想想有多久了，有多少年了，
那大约是1930年左右我开始传道，现在对我来说大约有32年了，我传道大约33年了，遇到过各种的征战和试炼，那看起来好像，那当我们被提上去时，这一切就都忘了，这看上去就像圣餐一样，把各种扭曲的东西除掉，来领圣餐，愿主祝福你们。那现在，当然要读洗脚侍奉的经文。